这段圣经稍微跟大家念一下，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所代表的一种基督徒人生的一种转变，因着信仰而产生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为什么能够带来一种所谓的追求卓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这边这样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还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段圣经我觉得是非常精要的，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也可以说基督教所谓的福音把它浓缩成为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成为基督徒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人受洗的，他做了基督徒了，什么叫做做了基督徒了？是不是他受了一个洗了，参加一个教会了，或者有什么仪式了，然后他就是基督徒了？不可否认，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外在的一些变化，包括说受洗等等。不过更重要的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内心里面的改变。如果内心没有一个实质的改变，形式上他可能受洗了，我称他为有人是洗个澡，如果是浸信会他就全身下水洗了个澡，有些人只洗头的连水里，而且还不是全洗，就干洗似的啪啦两滴如果内心没有真正的转变的话呢，那种外在的仪式说实在不管用。那么因此内心，如果谈到内心成为基督徒有一个转变，转变什么呢？这段圣经基本上提到这件事情。那么约略的来说，概略来说，我把这个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提到，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必然在你整个人生的中心坐标点发生一个实质的改变。他这边形容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这个十五节，本来是为自己活的，这个中心点在自己，如今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什么呢？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或者简单的说，为主而活。神或者说耶稣基督成为那个中心点，中心坐标点从自我变成神，不再为自己活，为神而活，这就是一个生命坐标的转移，这个是第一个基督徒的特征。那我先把这个大纲先说一下，等一下再来详细说细节。第二个改变是整个的价值观要改变，因此他提到说，过去我看人的时候，或者说我认人的时候，是凭着外貌，就外面看得见的，看你赚多少钱，看你开什么车，看你什么学位，我用这些来评价一个人。他说如今我不再这样来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价值观，新的透视，会产生一种新的人生观。第三个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三个转变，是有新的使命感。那他提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神把劝人与他和好，就是说跟神，你可以说跟神恢复邦交。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还没认识神的时候，都跟神是绝交的，断绝关系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他说我们与神和好。 但是每个基督徒已经与神和好，我们却有一个责任，他称它为职分，一个任务，劝别人与神和好。然后二十节有提到说，我们好像基督的耶稣的使者，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钦差大臣，你可以这样讲。这个是第三个转变，你有新的使命感。这三个加在一起叫做基督徒的特征。三个如果都没有，或者少了一个，我就不知道你是洗过澡还是洗过头。因为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中心坐标点没有改变，你不可能也不应该做个基督徒，你的价值观仍然是一样的，也不应该你做个基督徒而你不愿意承担这个所谓新的使命，因为有点不搭调。那么第一，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点会做转移，从为自己而活转变为为主而活，为神而活。这个问题呢，需要思考的是，第一，它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不太容易明白什么叫为主而活，第三个是要命的。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因为毕竟我在台湾长大，我不是在国内长大的，所以很多这个怎么讲，毛泽东说过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听来的。有人告诉我一句话，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道理，因此我加上一句话，那信耶稣更是要命的。如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信基督教那肯定不是的，而且比那个还要要命的。真的为什么要要命呢？因为过去你可以为自己而活，成为基督徒的话呢，要为主而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你不知道怎么要为主而活，第二个为什么要为主而活。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日子不一定好过，不过你至少也就这么过了，或者说你也知道为什么这样过的。那我常常说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苦命的民族，因为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这个自己这个字啊，比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自己都大一点。你知道如果弄一个美国人的话，他每个人都是很自我中心的嘛，为自己而活，对不对？我选择什么系，我读什么学位，我到这儿到那儿都是为自己打算，这个没有问题的。唯独中国人，我不知道这种人现在还多不多，几乎快绝种了。我在美国常常碰到一些人说，哎，你读什么的？哦，我读这个啊，为什么读这一行呢？国家需要。哇，好伟大哦，告诉你这种人只有中国才有的，这跟熊猫一样的，中国特产。我没碰过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我读电脑为什么？美国需要它。真是让我佩服啊，可是苦命也就苦在这儿了。哇，我是为国家的需要读这个的，我是为什么？但是你就算为国家做了这个做了那，还是自己而活，你毕竟是为自己的国家啊。如果有一个人伟大到个地步说，我为什么读这个？因为全人类的需要。哇，那我就服了你了。你啊，离道不远，差不多还差半步就进天堂了。这种人很少的，自己，所以为自己而活是非常容易的，也很自然的，几乎不加思索你就可以这样。这个自己包括你的自己的自己，家庭的自我，尤其在美国那种环境，读书也好，读什么也好，或者读完书以后要留不留，很多中国人的决定，我说苦命就苦在这里。如果是个美国人，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爸妈不会管他的。可是中国人就是很苦命啊，读了书啦，有时候美国经济好一阵子，又一阵不好。那像九二九三年那个时候，美国不太好，哇，亚洲国家啊发得很嘞，香港也很发，所以说我读了一个博士，哎呀，美国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的，嘿。国内也不错啊，上海也还可以啊。有些人就想说回上海去算了，打个电话，妈，我回来啦。那边电话就过来了，您甭回来了，嘿，你知道好像中国人煮粽子啊，一串的，你是在那个粽子那个水上面的那一个粽子，下面还一串拉着来。您回来了，您姨妈的儿子也要跟着你去了，我们老了退休也要你帮我申请 这个绿卡，哎呀，下面一大串的三姑六婆的第三代第二代都要靠着你提拔提拔的，你一回来我们都没指望了，留着吧。不然现在这样，当年我们台湾那些移民在海外的也是这样的。我就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读了物理博士，当时为了李政道、杨振宁，你知道得了诺贝尔奖，中国人聪明的都去读物理的。等他读完物理博士的时候，物理已经没人要了。然后呢，然后他又不是李政道、杨振宁那么聪明的人，就找工作很难呐、啊。然后算了算了，回台湾搞不好还可以搞个教授干的。家里说不准回来，那怎么办呢？只有留下来，可又不能当教授，你能做什么呢？我听到的故事之一是，那个人去开面馆，我记得卖的还蛮成功的。我想想有道理的，学物理的人对力学都有点研究的，所以搞不好还卖山东拉面，拉出来那个劲儿特别有了，因为物理方面的这种力学原理，所以这个哇，你看这个物理拉面还开不止一家，开好多家连锁店呢。早期的中国移民中国的留学生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不是他自己想留，不是他自己，有时候是一个家庭的压力包袱，或者亲戚朋友好像这种期望等等的。但是再怎么样还是自己，对不对？你的个人的自我、家庭的自我，我说再大一点国家的自我，但在圣经的观点来看，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基督徒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应该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我说这个是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当一个人真正说他是为主而活的时候，在旁人看来肯定是这个人显然神经有问题。所以开头就说嘛，我们如果是癫狂，也被看为癫狂的话呢，他说是为神，为神癫狂，英文叫做 out of mind。 out of mind 其实简单说起来就是心不在焉，你心不在焉，你心到哪去了？有些有个故事说，牛顿这个大科学家也是一样，常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专心做研究嘛。有一次他的侄女儿，那牛顿终身没有结婚，所以呢没有老婆养他，像这种不能靠自己过日子的人，哎呀，又没老婆是很麻烦的。他一个侄女儿，哇，对这个 uncle 好得要命，所以这个侄女儿为了牛顿终身不嫁，就伺候他。有天这个侄女儿出去了，那么牛顿嘛，他们做东做西的，就跟他跟这个侄女儿就跟他讲了，说，哎，锅里有一个蛋，你就煮蛋吃啊，有个那个蛋就要煮蛋，啪嗒。然后他侄女儿呢中午回来了，你吃的问他吃早饭没有啊，报告蛋还在煮，但他煮了，他侄女就去看那个锅子，就是白水在煮蛋嘛，打开一看没有蛋了，但有一个表，那个怀表圆圆的，他把怀表拿去煮了几个小时了，心不在焉。可真的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科学家都心不在焉的啊、哦，你什么都很精明的话，肯定你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工程师，我们总是学工程的，学工程的都没有超越的头脑，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心不在焉的。一个人心不在焉什么意思？我的心好像不在这个世界上，就被看为癫狂 ，out of mind。但是他下面又说了，我们如果谨守，意思就是 in right mind。就是说我如果被看为好像心不在焉，或者是怎么搞的，我这人好像有点癫狂的话，我为神，他说为你们我是谨守的。什么叫为你们呢？其实就是说你们，当保罗写这封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了解基督徒的话呢，你们了解我头脑没有坏掉，我是头脑清楚的。可是的确在另外一些不能理解的人看来似乎有点癫狂，因此我就想到，今天的基督徒哈，大多数都会太正常了，不够癫狂，所以呢，味道都不太对的。 像虽然我不是太喜欢吃辣的哈，如果你到一家馆子上面一看四川辣牛肉面馆，你一进去那碗面辣牛肉面一口吃下去跟广东面一样，那肯定把老板叫来说，老板你哪一省的人啊，你是真四川还是假四川的，那不辣怎么叫做四川辣牛肉面嘛？基督徒不癫狂怎么像基督徒呢？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了，太谨守了，几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两样了。如果凡事都没两样的话呢，你要考虑考虑，想一想，你是真基督徒吗？如果真基督徒的话，多多少少要有点癫狂，但不要太癫狂就是了，这味道还刚刚好哈，就辣过头了。基督徒在别人看来应该有一些似乎不太正常，就是你的决定、你的人生观、你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你一生的很多的选择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他下面说一句话，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英文那个字叫做 compelling， compelling 是叫做催逼，那身不由己啊。我常在想啊，男人喜欢自夸是理性的动物，号称我们是理性动物，从来不动情感的。男人们喜欢讥笑女人，就是哎呀，女人是无可救药的感性的动物。我当然这个明天如果在圣经教会讲这个宗教热潮的时候，我会提到这一点，这是个落伍的上一个世纪的想法。因为上个世纪的人理性主义者会觉得理性是最高的，现在这个时代号称叫做后现代主义的话呢，理性算啥，感性才是有用的。所以你在说女人是无可救药的感性的动物，哎，那才是现在当红的。你还在夸告你的理性的话呢，过时了，快进博物馆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当这边提到说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意思说在理性的人谈恋爱的时候都会癫狂的。所以我看过我们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个时代，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年纪大的比我还大的也有，也有比我年轻很多的。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说30年前我们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哎呀，那时候追女孩子是个挺麻烦的，这个我想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海峡两岸政治立场不同，不过脑袋瓜子里面讲的东西都差不多的啊。现在美国就不一样了哈，男女生宿舍是混在一起住的，他们叫做 co-ed， 意思说宿舍要男生女生一起住才有教育，叫 co-ed education， 那男女生分开那就没有教育可言了。那以前的可不是的哈，男女生宿舍要分开来的，这样才能好好读书，对不对？我们做爸妈妈也是这样想啊，哎，要交男朋友啊，交男朋友怎么都可以读书呢？所以我们从小都在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女儿，我两个女儿都嫁人了，还嫁得蛮早的，我们都叫我们女儿大学读书的时候不要交男朋友，好好读书，然后书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不准交男朋友，不准读，然后该读的都读完了啊，读完了报告完毕，然后怎么办，好，现在什么都不要想，赶快嫁人。好像人生就是一个关口一个关口跳栏杆一样的，这样跳过去先考大读完大学，再跳过去读完博士，然后下一个什么，下一个是嫁人，然后3年之后生孩子，这么子。那嫁人说嫁就嫁了，6个月就嫁了，前面是不准交男朋友，6个月以后就嫁人了，3年以后就包生孩子，还包生儿子。人生不是这样过的，不过我们常常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一个人被爱所激励的时候，人会有点癫狂的。所以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教追女孩子很难，就是女生宿舍门禁森严的哈。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在台湾的时候男生宿舍没墙的，没有围墙的，没有警卫的，女生宿舍有围墙，门口还有门房，好像是在保护呢还是在拦着你交女朋友你都不知道了。所以男孩子要去约会的时候，常常我们是这样的，6点钟门房才可以给会客，那么4、5点钟男孩子就开始排队了， 好长餐，所以不追女朋友的，或者女朋友不在宿舍里的，你就可以看热闹。哎，谁又在那边排队了？你在等谁啊？你在看这个的，看风景的。那有些人是在那排队的。哎呀，等了半天啊！那当然我女朋友不住在宿舍里，所以我没有，我们叫做站岗啊，我没站过岗。不过欣赏别人站岗的机会倒是有的。那当听他们在讲，哎呦，等哦等哦，有时候等了半天，因为门房今天心情不好的话，不给你通报，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然后通报了半天，也不知道消息上去了没上去，总而言之人没下来。哎呀，等哦等哦，哎呀，从日落黄昏五六点等到月上树梢了，八点还没下来了。最后下来的时候，淡淡的一句话说：“哎，抱歉，来晚了。”哎呀。哪晚了，来了下来就好了，叫癫狂，你知道吧？可是男人啊，做女人的，做女孩子，做老婆的，你都有这个经验。如果说你还没有谈过恋爱呢，我先告诉你，男人是很容易清醒的，他立刻就会谨守了。只要觉得女朋友飞到了，不要说娶入门了，还没娶入门，已经觉得事情已经搞定。他对你的态度立刻改变，你慢了五分钟，喇叭也按了，然后铃也吹了，然后给你个脸色，怎么搞的？等了你五分钟，你跟他说：“嘿，当年追我的时候，等三个小时都不嫌慢，现在跟鬼叫似的。”你就知道，三个小时不嫌慢，那叫做癫狂，懂吧？他五分钟嫌你慢，那是谨守。那当然，可能女人永远在癫狂中，有可能，我不知道哈，但是也不一定是如此。但是共同的东西是，情感上，当你被爱所激励的时候，你会表现得不一样的。你不可能那么冷冷静静的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信仰也是如此的。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说你在信仰中体会到、认识到神的爱。那你肯定会有点癫狂，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不够癫狂的话，我会觉得你到底对神的爱，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表达的爱，你真正体会到多少，感受到多少。如果你真正体会到、感受到，你在人生中的决定应该是有一点不一样，应该是有点不一样。我自己大学一年级信主，我母亲是基督徒，父亲呢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但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我母亲呢，全家没有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我母亲是第一个基督徒。我父亲呢，我的祖父是基督徒。我爸爸反对基督教，反对的一塌糊涂。那两个结婚，生下我们。那我们是属于哪一边呢？那就看情况了哈。喜欢往这边靠也行，往那边靠也行，就是看情况。大致上大学以前我都是往爸爸那边靠的，那教会没什么兴趣。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小学中学成绩都不错啊，后来我是保送大学，保送台湾大学。那当然国内说法叫做尖子，我以前听人家讲尖子的时候不太懂，尖子听起来怪怪的，后来才懂尖子就是好像尖锥子放在麻布袋里都会出来了，尖子哦 ，OK， 我们这种叫做尖子，所以对自己当然很有信心啦、啊，功课还可以啊，然后保送台湾大学啊，那总觉得有天下无难事，像我这种人都很容易的啊，这种对自己很有自信心。那宗教干嘛的？宗教是那些我那时候的想法哈、啊，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你当中有会有人这样想，谁会信教呢？第一，失恋的人。失恋很容易信教的，唱到那个主耶稣的爱的时候心都化掉了啊，算了，你不爱算了，耶稣爱我就行了。然后失恋的时候想到耶稣的爱，哇，特别感触深。所以失恋的人，失业的也很容易信耶稣的，哎呀，工作怎么找都找不到，听说信了基督教以后、哦、某某人做见证，自从他信了主，哎呀，工作有了，绿卡有了，哎呀，什么都有了，那行，试试看。还有呢，病入膏肓的，医生说没救了，哎呀，没救那怎么办？耶稣救啊！所以我以前的想法， 失恋的、失业的，那个什么，那个生病没人救的。那我又没生病，又没失恋，学业成绩很好，我干嘛信教啊？那时候的想法。哎，妙的就是，我保送的消息一发布，就是我可以保送台大了。那我进了台大化工系，化工系呢是我初二就决定要读的。我女儿啊，进了大学读了大二，还不知道要读什么呀。我说你跟老爸差太远了，老爸初二就知道大学要读什么，你到大二还不知道要读什么。所以你知道我刚刚不是说四个 P 吗？最后一个 P 是生涯规划。你看我初二就已经做生涯规划了。我跟个性有关系，但是总而言之，我想要读化工，所以我就进的化工系保送。那当时我在信仰的追求上，是我高中下学期就是已经宣布，我们是上学期成绩结算就可以算是保送了。所以高三的最后一学期，读都无所谓了，一只脚都进台大了，另外一只脚不进也就进了，你知道？所以后面一个学期呢，就晃了晃了，没事干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对宗教信仰有兴趣了。为什么呢？还是跟我的个性有关，高瞻远瞩。怎么会高瞻远瞩呢？我在想啊，哎呀，我的，你说能力高强了，自己想想，其实高手还是更多的。哎，进了台大没错，不过人生啊有悲欢离合的。我这个人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哈，我可不是一等一的天才。就算进了台大，进了台大一看，上万的人在那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人到美国留学，说：“哎呀，某某人呐、啊，从小学到大学，从来不知道第二名的滋味的。”哦，不知道第二名的滋味，你到了美国来，到 Boston MIT 来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老二了。要说老二，你老八做得到做不到都还不知道呢。天下高手都到 MIT 的话，你还老大吗？不见得了，人生总有一个机会让你堂堂老二、老三、老八、老九十九都有啊，那种滋味。我向来是有自知之明，我肯定不是老大。说实在的，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考过第一名，虽然成绩都不错，甚至保送台大，我从来没考过第一名，连全班都没排过第一名。我唯一常常排第一的座位排第一，座位是根据高矮次序的，这个我常拿第一的，别的都没有。所以保送台大以后，我在想人生的时候，我说现在保送台大了，哎，不要太高兴，人生后面的戏怎么唱还不知道呢，哪一天栽了一个大跟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现在在想，人生如果有不幸也好，或者一个挫折，我怎么看我自己，别人怎么看我。嗯，我再想想看。所以不要以为人生都是顺利的，我现在想，可是想啊想就想到一个问题了，这个人生啊，也许我想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多么聪明想到这点，而是说神讨厌神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的。过去虽然我的环境，我的母亲是基督徒，但在我的人生观当中，好像神是几乎是不存在的。就算神存在，神去睡午觉了，日子我自己过的。其实连我到今天我都说，我保送台大的时候，我想上帝没有帮忙，我没有说因为我妈是基督徒，所以上帝因为我妈就把我帮我一个忙，就让我进台大、啊、所以我也是觉得，哎，进台大也是自己努力来的。但是问题是，人生中如果有神跟没有神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如果没有神，我过去的过的方法跟我以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得自己努力，自己努力以外，碰到困难你得自己解决，天塌了谁扛？你扛还谁扛啊？有天塌下你自己扛啊，那谁替你扛？但是如果有上帝呢？哎呦，就不一样咯。如果有上帝，天塌了他扛，那当然他扛我干嘛？不过至少我在想，有神跟没有神，我的人生观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始有兴趣要去查验也好，或者去做一些实验去证明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呢？这是我开始的动机。高三下学期， 那严格说起来，我经过一年的探索呢，做了不少的实验啊，是实验的意思。当然我也去参加教会的聚会，看看一些圣经，然后也做一些实验。我的实验就是做一些祷告，因为我的自己归纳，简单的归纳是说，圣经可以提供我很多有关于神的认识。不过，神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神如果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必须用另外一个方法，除了读圣经以外，另外一个方法去直接去体验。可是想不出什么方法去体验，最后想说，好，圣经如果是，好像我们做化学，后来学化工嘛，我们做化学实验都有一个实验课本，实验课本教你做酸碱滴定，酸滴滴，碱滴滴，然后那个试液，对不对？下去变蓝变红什么东西，这一滴出来了。那么好，实验课本这样讲，我就如法炮制，一个个做，然后果然变成蓝色了，果然变红色，写下来，实验做完了。我就说圣经是一个实验课本，他说可以祷告的，我当然要好好读啊。因为有时候实验做失败的时候，不是课本错了，是你做错的。总而言之，我要做实验。那经过一些实验，我觉得我的体验是神是存在的，而且神可以回答祷告的。那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讲的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经过一年的实验，大学一年级圣诞节就差不多整整一年了，我差不多决定要受洗了。受洗前夕，不是前一天，前夕就是说大概前一个月吧，已经差不多都准备好要去受洗的时候，我又有一点点退缩，没有真的退缩，不过要重新想一想，我真的要受洗吗？为什么使我重新再想一想？因为我那时候的探索对神的存在基本上是确认的，使我犹豫不前的一件事情是，至少我那时候对基督教的了解是对的，信主是要命的，也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要为主而活了，换老板了，对，以前自己当老板爱往东就往东，爱往西就往西，现在主以后主要怎么带领那就怎么带领，可是我不知道主要怎么带领我呀，所以麻烦就在这里了。我在想，上帝如果信主成为基督徒了，上帝要我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可是我很知道，我很怕上帝要我做什么。我最怕的就是去做牧师，很奇怪啊，我还没受洗就想到说我怕什么，就经济学上叫做负面表列法。你在投资的时候，一种是正面表列，就是说鼓励你投资一二三四五，有时候那种经济很难控制的时候，你很难说该投资什么，还列另外一个表就是负面的，不准投资什么是可以的，对不对？比如说污染性很高的，这个不可以投资，就是很所以我不知道上帝要带领我做什么。不过我去想，我最怕什么？想到最可怕的，莫过于去做牧师。那最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可怕？因为不知道牧师干嘛的。做化工做什么？我大概还知道化工将来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或做那个，唯独不知道做牧师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想想，不要我一受洗神就说好啦，化工不要读啦，去做牧师，我说要命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看镜子的时候会多瞄两眼，其实要确认我到底是不是牧师的料子，怎么看都不像，所以我就去受洗了。原因就是我以后上帝绝对不会要我去做牧师的，安心就去受洗了。当然一方面感谢主，神没有马上要我去做牧师，等我大学毕业以后二十年这个呼召才临到啊。当二十年二十多年以后的心情是不同的，所以那时候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不会犹豫不决，不会好像怎么样，相反的是欢欢喜喜的。不过的确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事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意思他有权可以改变你人生的蓝图。你也必须愿意说我一旦信了主了，你的命就豁出去了，甚至要杀要剐随你了。你没有这个准备的话，我告诉你，你别不要说你信耶稣，你也别受洗， 我在我教会里面跟那些受洗的人面谈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哦。你想好了吗？你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耶稣有一次有个年轻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我才可以进得永生进天国。那个人呢，年轻，圣经上说他是年轻的人，又有个地方说他是做官的，年轻做官很有为，然后道德很好。因为耶稣问他说，圣经上的诫命十诫是很清楚的，你知道吧？啊、哦，我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从小都遵守了。哇，三好模范，从小不偷不抢不骗，你看这么好的人。你要知道、哦、年轻又有才有势的通常道德是不好的。我常说啊，这个人是很难见的。所以耶稣一听完这句话，马可福音这样说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相信所有的女孩子看到他都爱他。有钱的通常就比较老，因为他爸爸很有钱，他年轻有钱又有地位品格又好，就很难得。他很谦卑耶，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可不是见了耶稣哎，耶稣啊，他不是这样问的，实际上是说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在大庭广众之间他跪在他面前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们当中有哪位慕道朋友来到教堂里听到的时候跪着听的？肯定你比他差多了。那个人很谦卑的跪下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说了一句非常轻描淡写的话，哦，那问题不大，你只差一点点，那就是变卖你一切的家产然后来跟从我。那个人脸都变了，站起来悠悠手又就走了。所以耶稣开布道会也有人不信主的，所以让我有点安慰。那个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你看年轻有为谦卑有道德，耶稣干嘛讲那种话把人家吓都吓走了，变卖一切家产然后还要跟随耶稣。我常在想，我在自己教会做牧师，我从来没有在一个人要受洗之前问他，你变卖一切家产了吗？我曾经想过哈，我下次应该这样，受洗的时候他一下去还没上来以前已经在水里了。 Oh by the way， 你卖了家产没有啊？没有，我是不让你上来了。有谁会要人家信耶稣的时候问你有没有变卖一切家产呢、啊、第二个还要来跟随他。我们基督徒祷告都不这样祷告的。如果你要离开香港，或者你当年来香港的时候，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或者你是一个蛮接近的慕道朋友，你都会祷告说，主啊，我要去香港了，香港听说那些广东人都很会欺负人的，卖东西你不讲广东话都要卖贵一点的，哎呦，可能被欺负了，神啊，你要跟我去哦，不然我会怕哦。或者你到了美国去了，什么 Dakota， 你听过 Dakota 吗？我一辈子也没去过 South Dakota 在哪里、哦、South Dakota 那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上帝你不跟我去我很怕哦。所以我们都是我们在前面走，上帝在后面跟你，好像小书童一样，这个端着盘子跟着你。我们都祷告，神啊，你要跟着我来哦。耶稣可说，你要跟从我，没有我神跟从我们的，是我们跟从主。哎，如果这叫信耶稣，谁还信呢、啊？可是耶稣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个人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付不起这个代价。可是这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成为基督徒是为主而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一个人做不到的。所以当时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人走了，耶稣说，看啊，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呢、啊。当然变卖一切财产不一定是真正的财产，是变卖所有一切你所爱惜的一切。我自己做信主这么久，我也常常有机会布道会，我也知道一件事情，最容易信主的人是谁呢？学生。 因为学生一无所有，非常容易变卖一切，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所以要变卖一切所有，钱要命一条，就信耶稣了，你知道吗？等你有了学位了，孩子一大串的时候，财产也不少的时候，哎呦，那就难了。我也知道有很多男人呢，变卖一切很难。真的要卖，第一个，老婆可以。但是谁要变卖一切哈，没有让你选择的哈，我可以卖这个就好了，没那么样子的。其实不是那个钱财，是你所爱惜的东西。问题也不是神坚持每个基督徒必须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没有。你可以拥有财富，你可以拥有这个跟那个，但是不要忘记谁是老板。你是替上帝掌管你的钱财的，是上帝借你管的，连你的儿女是上帝借你养的，借你养的，你可以养得好一点，养得肥肥胖胖的，可以养得瘦瘦巴巴的，或者儿女当自己的，哎呦，我这么好的儿子怎么可以做宣教士去呢？这个儿子有点呆啊，痴啊，笨啊，考不上大学，哎，行，做牧师去好了。儿女不是你的，那是神的。那么这叫做变卖一切的，就说你的主权要交给神，你一生的蓝图要交给神。但是神有的时候会在你一生中不断的跟你发出挑战，可是挑战的过程中，神也不断的用他的爱来激励你，不然只给你挑战，只给你压力，那真的是很累哦。所以当然今天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讲很多我自己的体验和经历，但是我真正体会到神一次又一次的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可以这样说吧，暴露出我内心的真实的情况，让我看见在我内心的深处，好像在某一个角落上，因为我常常会以为我已经为主耶稣变卖一切都豁出去了，神常常会光照我，让我看见其实在我心灵的一个角落还有一些我所爱惜的东西还没卖呢。常常神就是指着说那个呢，我一直到1979年我大学毕业以后9年，我才到美国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读化工硕士跟博士。那部分的经历我不说为什么我拖了9年，其实我只能简单的一句话，那么前两天晚上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也稍微说过，我一生有两个决定比较被看为癫狂的，都跟中国大陆的局势息息相关。我1970年毕业，没有跟所有的台大同学一样立刻出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国内文化大革命，后来知青都下乡了，对不对？上山下乡去了，于是我就下乡了。虽然不是毛泽东要我去，我就下乡了，所以我在台湾就到工厂去做了7年，加上当兵等等，所以我一拖就拖到1979年才出国的。文革结束了嘛，知青也都回来了嘛，所以我1970年才到美国读书的。当然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是1990年辞掉化工的工作，做了20年的工作，辞掉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很重大的转变。那个又是什么呢？因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有什么关系？我在台湾跟大陆什么关系？我完全不是因为同不同情什么民主运动，我对那个政治的来讲没有特别的什么，甚至我会觉得可能是一些我认为他们是有点天真的一些想法，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促成我那个决定，那个以后再说。79年我到美国读书，我已经31岁了，所以我31岁开始读化工硕士跟博士，42岁开始读神学。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太老了不能读的话，你肯定不会比我老的，所以没问题，你要读还是可以读的。79年我到美国读书，第一个学期是真的有点紧张，虽然过去成绩不错，但是很紧张，就是工厂做着做那么久什么都用，唯独数学是不用的。 我数学一向很好，不过你九年没摸过数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那个高等微积分，因为硕士班第一个是高等微积分，微积分我以前成绩都很好，上完第一堂课我问我的同学说，哎，黑板上写了很多那种符号我不太懂什么意思，那个D什么意思啊？你学数学这种学微积分的，那D就是一个微分的意思嘛。我说那个D是为什么，怎么那么多D啊？我的同学那种无法相信的眼光说，老庄啊，那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读高等微积分啊，那低等微积分的都懂了，你的高等还不懂？我说我忘了耶。我问了很多这种笨的问题，其实我真的忘了太久。电脑第一堂课，另外一堂课一开头他发这一学期的课程表，然后把第一次作业就发了，下礼拜就要交，用电脑做一个东西。我说电脑，我读大学的时候电脑才刚刚发明，哎，我花了一学期写了半天的那个 Fortran 的 language， 一行四乘四等于十六，我脑袋一秒钟都算出来了，我电脑花了一学期才做出来的，改这个字改那个字，现在不是四乘四等于十六，是整个一个好复杂一个东西，我电脑都忘光了，哎呦，赶快去补，因为下礼拜就交功课了，电脑都忘掉了。英文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工厂做事你根本不会跟洋人打交道嘛，英文本来就不会太行，在台湾读书干嘛跟洋人讲话呢？然后上课的时候鸭子听雷，鸡同鸭讲，对，英文数学等等这几个问题，哇，好紧张第一学期。不过终于这学期过去了，所以到了圣诞节前考完试了，第一学期结束，成绩我不记得是马上发表的，不过总而言之最后证明宝刀未老，只是刀未出鞘。可能埋怨，你可以想，如果我是个主管，不管开个什么车吧，我不知道在香港来讲 Benz 的车哈，台湾来的人觉得 Benz 是高级车，香港人都知道 Benz 是计程车，哎，计程车都开 Benz 的，在台湾 Benz 是那些有钱人开的，所以这个人是台湾来的人很不能够明白的。不管你开什么车，如果你觉得我的部署开的车比我还高级，那拼了，买不更高级了，不然我的身份怎么能够这样子。哎，如果你是这样，你就是用肉体看人，然后你的一生你就在那里所要博取的所要争取的不是那个东西，但是在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你的眼睛是不一样，你的价值观是不一样。我太太到今天还是不太能够相信一件事情，我跟她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太太不太相信，因为她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大三快大四了哈。我高中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是极端内向的，我几乎不太讲话的，一讲话一定是机关枪卡子弹，我会口急的，口急很厉害的，极为内向。我还记得高中某一年的时候，三年级还快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一个活动，坐那个军舰啊，去游台湾海岛，玩了七天，去的时候一个都不认识，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认识。但是内向的人你要知道，内向的人很奇怪的，他一个都不认识的时候，哎，我很悠哉悠哉的。啊，也有人等七天，总有人跟你讲话什么的，哎呀，留个名字吧，我就说了，相逢何必曾相识呢？还留个地址，我告诉你，留个地址给你，你写信给我，我嫌麻烦，到时候不回麻烦，我又不回信的，我也懒得要你的，我不会写信给你的，我也不要跟你接触的，然后所以什么都不留，所以回去一个都不认得，回来也一个都不认得。那我觉得很好，喜欢冷眼看人生，你知道，所以人很多的时候，我常在一个角落慢慢看，嗯，哎，是这样的，信了主以后慢慢改变，神改变我，那。我还是比较内向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在外面讲道或者回家的时候不太讲话，我太太常常就说怎么了，话在外面都讲完了，我说没有，我现在恢复本相。 内向嘛，啊，在外面的有一点外向不是真的，但我姓庄嘛，哈，我也不是说庄的外向，我只是说我慢慢的学习啊，我最初开始学习我还记得很清楚，大学一年级，我没有刻意要改变这个，我只是说内在的改变，有时候不知不觉你的性格会改变。我知道我信主以后啊，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其中有一点是慢慢觉得，后来我信主以后口气都不见了。有一个妈妈啊，听我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居然会就拉着我说，哎呀庄弟兄啊，帮我儿子口疾很厉害，治治他。我说我不是专治口疾的，我自己口疾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要我治你的儿子，我这怎么治法。我说我所能想到有一点原因，可能我什么口疾就慢慢就消失了呢。我想口疾很多是心理因素多过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你也可以说某种程度的自卑感，那我也承认我是有点自卑感，成绩固然很好，不个儿很矮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做梦都会梦见好像美国的现代的篮球明星退休了 Michael Jordan 一上篮的时候飞过去，真正打球的时候呢他带着稀里哗啦的，人又矮，投什么篮呢，砰砰都没有了。但梦里面的话就好像那个成龙的武侠小说一样，好像卧虎藏龙一样，轻功很厉害，这做梦的时候这样，投篮的时候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所以那种某种程度的自卑感会有的，那这种自卑感的人就是很怕出洋相嘛，出丑嘛，那讲话的时候呢就有点紧张，一人紧张如果讲错话或者口疾的时候那更紧张，那完蛋了。信主以后啊，发现这个担子拿掉了，既然承认自己是罪人还怕人家知道什么？反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呐，啊，会口疾就是会口疾啊，对不对？那以前还要藏啊，要表现得好一点，现在说什么好的？反正在神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现在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是了嘛。哎，你心里一豁出去以后，事情好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慢慢你也提醒你自己，就是说慢一点，我讲话会比平常人快的。再怎么快我讲起来还是会机关枪卡子弹的，有时候想得太快讲得太慢，但是我会提醒我自己讲得稍微慢一点，等等等等，后来口气就没有了。那内向的问题呢，有时候会想，我想这人群当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像我这种内向的大有人在，所以呢有时候也要愿意好像去接触一些人这种之类，所以我慢慢开始学习让自己从这个好像这个蚌壳里面哈开壳一样的，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会专挑啊一大堆人里面那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内向跟我以前一样那种人，这是我第一个去跟他讲话的。我不会那一大人我在这里的，我也抢进去跟你讲两句话，我才不会理你的。那那种呢也在一个角落谁都不理，人家也不理他的那种呢，我就知道那种人就跟我以前一样内向的，哎。好像难兄难弟一样，我就会过去跟他讲两句，那慢慢慢慢的我就可以比较能够知道跟一些人谈话，比较脱离这种自我的那种心理障碍，所以我性格有点改变。所以我发现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变了很多东西，有一些是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还有点好处。我读大学以前也是我信主以前，因为我学理工的，但是除了数理以外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兴趣，我会觉得什么做诗词的人啊搞哲学的人真的是无病呻吟的人。信了主以后妙得很，什么都喜欢，特别喜欢文学跟哲学。所以我大一啊刚信主嘛，拿了一本那个很多如果在台湾读大学，我想中国也是一样，你都有一本借书证的，现在新的当用电脑，以前都有借书证，借本书盖个章，你知道？我拿了这本借书证的时候，心里有个祷告：主啊，我离开台大的时候，虽然也没多少页哈，我那个行数也挺多的。我说这本借书证要盖满了，意思说我要借这么多书，看好像才没白来一趟。我毕业的时候真的盖到都没有了，借很多书，什么都看，什么课都去上。有一年礼拜六下午专门上什么呢？3点到5点的， 谁都回家了，上什么课呢？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跟我学画风什么关系？我上了一整年了，也没学分的，旁听。那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中国一点东西，所以我那种求知欲之旺，我姐也不知道干嘛的，反正就是什么都想读，所以哲学东西读了乱七八糟，读了很多。所以20年之后读神学的时候，很多人说你学理工的读神学很难读吧？我说，对，对大多数人来讲，对我呢还好，因为啊那些人我都读过。尼采，我不知道他叫尼奇，有神学院老师用英文讲嘛，尼奇怎么样？尼奇怎么？他尼奇是谁？后来说，哦，尼奇，尼采啊，老朋友了，哎呀，我读过了。那很多学理工的人，尼奇也不知道，尼采也不知道的，他也不睬你，你也不睬他了。哎，读神学一样，那么尼奇。还有一个 Kierkegaard， 我这 Kierkegaard 那也是 Kier， 就好像是龇牙咧嘴一样 Kierkegaard。哦，齐克果，哎呀，我最崇拜的人，你知道吧？所以那时候是乱七八糟看杂书的时候，哎，有些东西到后来读神学院的时候，哎，还有用。当然，那是神自己的预备，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这一类的事情也改变我。还有一个恩赐，基督常说神会给你恩赐在侍奉上。我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你说我在教会要做什么？我什么想了半天。我会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做。做过什么？什么都没做过。那我哥就说，这样吧，你就跟我去参加诗班好了。那我想大概只有唱诗以外我大概也不会做什么。好，去诗班。我就跟我哥去诗班，当跟他去，他坐哪我就坐他旁边了。他一坐下来我就坐下来，从此以后就唱男高音，因为他那排是男高音的。所以我坐他旁边一坐，然后开始唱诗了。他诗歌本一拿就一开始唱，哇，他的水平很高啊，一唱四步就起来了，一唱起四步来我就傻了眼了。有我很熟的那个调子呢，是在我右前方一堆女生在唱，我这堆男生呢唱的又是另外一个调子，然后我前面又有一堆女生又唱另外一个调子，我这一下子，哎，我到哪儿去了？这样看看我哥哥，我哥也没有怎么样理我，就是唱那五线谱四行乐理，在高中学乐理也学过一点，可是没有真正学的，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过反正这些都是高手，我就跟他们哼啊哈啊上啊对，我不知道我唱了什么调，我称它为 AB 混合调。好，唱了一阵子，中间一个休息时间，其实是师班班长去报告，我还不知道师班还有班长。我前面一个女生就站起来就出去了，就是前面是 女低音部的。从此以后就注意到唱女低音的人走路都是慢慢的，讲话慢慢的，不过啊，告诉你那个话一出来啊，呵啊，伤人是很厉害的。这诗班的班长慢条斯理的出来了。刚才我听到后面男生那一排啊，有一个人唱错了，我也不敢说我唱错了，好像我知道我唱错，我也不知道是谁。我看看左边右边，看起来都是高手，是不是我？我也不敢太过于莽撞的说，哇，我只能，是不是我？他也不看我，只是说，我声音蛮大的。这是称赞呢？是什么的？哇，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他再问一句话，他说我3番2次的在师班报告过。你们要来师班练习以前，在家里先把歌谱练一练，唱一唱。有多少人来今天晚上来以前，在家里没唱过3次的，自己举手。哦，3番2次就举手了。那我第一次去啊，我当时属于没有唱过的，我根本不会唱嘛。不过他也没说你是新来不算，对不对？他只是说没唱过的就举手啊，3、5、2个都举手了，那我也算是没有了，我就看看别人，应该也是承认我也没唱过3遍了。来看看我，家里又不练。还唱错，唱出来唱那么大声。我几乎凿个洞把它钻下去，我就哇，这么厉害啊。所以2年以后发愤图强，2年之后我做了师班指挥。你说是天才儿童？不是吧。觉得我的想法是，他说的对啊，不会唱要自己好好练啊，对不对？既然要侍奉神嘛，就好好练嘛。我不会觉得他太苛刻或者骂人，赚了，哇，此树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没这样想，我是觉得， 他骂的是对的，自己不好好念也不就不应该唱错，唱错你也不应该乱唱，影响别人等等之类。对，回家鼓练，还有我哥跟我同一部的嘛，所以每次拉着哥哥来唱三遍，然后哥哥就慢慢教我，才慢慢学会乐理，然后慢慢学一点点发音，然后当然其他的事情。那当然从那个之后，我参加诗班，然后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包括文字工作，也后来偶尔有机会去谈一点我的自己得救见证，然后很多年以后才慢慢开始有机会讲道等等等等，一直到今天。真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但是你在基督耶稣里，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你会几乎不认识你原来的自我，真好像给你一个新的自我，你可以把你的旧的自我好像埋葬了，神会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我也深信神创造天地，创造世界，神也创造我，创造你的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你自己能够超过神认识你。神知道你是谁，你不一定知道你是谁。我常说人有四个自我，四块，公众的我是你知我知的我，这没什么稀奇。第二个隐私的我 private self， 我知你不知道的我，有我自己知道的小秘密，这个也没问题，因为你既然自己知道，你会自己去发展它。第三个叫做盲点，别人都知道，就是你不知道的我。你一个臭脾气，你不觉得，天下人都知道，唯独你不知道的。很多丈夫的那个，就是这种很大的盲点，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盲点问题很大，我在教会做牧师最头痛就是要处理夫妻问题，夫妻吵架。有一对夫妇要闹离婚，劝了半天搞不成，最后就离婚了。丈夫是觉得，他说庄牧师你去打听看看，全世界有像我这么好的丈夫吗？啊，讲到这个堂上，哇，天下最好的丈夫。那个老婆跟我们讲，庄牧师你替我评评理，世界上有像我这么好的太太吗？我说好了，天下最好的太太加上天下最好的老婆，非离婚不可。两个人都有奇大无比的盲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那这样怎么办？那只好离婚了。盲点，不过盲点也有救，因为你不知道，别人至少知道，听不听劝就是了，别人就知道。第四个部分最麻烦的是，别人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我，那怎么办？别人不知道不会帮你改正，别人不知道不能帮你发掘潜在的自我，你也不知道，那个部分只有上帝知道。对基督徒来讲，一方面换老板为主而活，可一方面神做主的时候，神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让你认识你的自我。所以改变你的价值观，但也代表整个新的人生的开始。最后一个，我们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做耶稣基督的使者。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这样一个承担，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期许。每一个人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第一你是蒙了恩典了，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赎罪，所以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变成一个无罪的人，这是基督教的救恩的一个特殊的地方，用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代替我们付出罪恶代价的人。当然没有太多时间来讲这一点，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所以我还稍微讲两句话。耶稣代我们赎罪的意思是，好像因为神有两面，神是爱，神也是公义公正，从爱的角度神必须赦免，对不对？从公正的角度神不可以赦免，因为随便赦免那就不公正嘛。那好了，神就陷于两难之间了，一个矛盾，因为爱他必须赦免，为了公正不能赦免，他到底要赦还是不赦？因此在这一个两难之间，十字架的道理从这里出来的哈。十字架就是因为人付不出这个代价，罪的代价，所以神一方面宣告审判要定罪，神又自己替我们承担定罪的结果。 以前在台湾过世的有一个医学院的院长叫韩伟，他做过一个他自己的见证，我觉得最能够描述出那种耶稣钉十字架的意思。他的一个儿子啊，常常惹祸，当然这个儿子就最小的儿子现在做牧师了，儿子小孩子的时候调皮捣蛋，无恶不作，很有意思，很多牧师从小都是无恶不作的无恶不作。哇，这个爸爸气死了，有一天跟他儿子讲说，我告诉你，下次你再犯错的话，我非拿棒球棍子揍你不可。哦，他儿子那个时候当然是哭哭啼啼说，我不敢了，我不会了等等。过两天又闯了大祸了，去偷人家的棒球，到那个运动器材店去偷人家棒球，当场被抓到，然后当然带到家里了。哇，他在美国做医学院的教授，丢脸丢大了，中国人在美国人社区里面被抓到当小偷，啊，气死了。爸爸连饭也不吃了，叫儿子带着家法上楼，家法什么？棒球棍子。那孩子抱着棒球棍子，棒球棍子比他还高啊，捧着个棒球棍子哭哭啼啼的上楼，进了房间，妈妈就跟来了，因为妈妈生怕这个爸爸一棍子一下去的话小命就没有了。哎呀，进来了，可是妈妈也知道爸爸的脾气啊。好，爸爸就问儿子，是不是罪啊？知道，该怎么罚？拿这个棍子打。讲了就这么哭哭哭。那妈妈就说，哎呀，爸爸，儿子既然知道错了，就说算了，不要打了。爸爸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基督徒不是公义的吗？上帝不是公义的吗？对呀，对呀，打下去就没命了。这样，妈妈，妈妈替这个宝宝挨打好了。这个医学院的院长就说了，孩子不打打老婆，有这种事吗？说不能打老婆，那孩子又不能打，那怎么办？那个爸爸想了半天，儿子不能打，老婆也不能打，那怎么办？那只有打老爸吧。棍子拿起来，啪，他就打自己的手，他个性很火爆的，啪啪啪打了三下，那棒球棍子打断了，他骨头也折了，他手骨后来绑石膏绑了一个月。他说当他在打的时候，他自己忽然间想起来，这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思。右手好像是神的审判，神要打，左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替我们负担这个代价。他必须罚，这是公义，可是人又承担不起，所以他就自己承担了，打下去。他说以后他这个小儿子要闹事儿的时候，他石膏还绑着，他也二话不说，他只看看他儿子手一举，他儿子马上乖乖一直说，你还记得这只手吗？老爸为了你这只手都打折了，你还想搞什么？你知道他的儿子每次看到他的手的时候，不是怕他打他，而是一看到这儿子马上停下来。耶稣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个破裂的关系和好了。可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是神又给我们一个，他圣经上叫做职分，其实是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一个职衔，或者是一个托付，或者说是一个使命，我们要劝别人与基督和好。当然传福音，你可以说有些人有传福音的恩赐，就是说有特别的神给他的那种恩典和能力，我们承认，不过不要忘记，固然是恩赐，也是一个托付。你可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可是有传福音的使命。很多年前，大概1992年，我在纽约州参加一个福音营，我做讲员。93年，可能是93年，聚完会已经要散会，最后一个顿吃中饭，然后就散会。有一个姐妹，我还约略记得他，因为前一年他是在同样一个教会办的福音营当中信主的，然后他来跟我谈话，他也跟我说，对，他前一年参加福音营他信主了。他说前一年他来的时候，他刚刚从上海来美国读书，然后不到一两个月刚好就有这个福音营，他就被人家拉来了，过去的基督教一无所知，那福音营当中他信主了。一年之后他又参加同样一个福音营，他说他带了20个人来，20个人当中1/3信主了。一方面很高兴，不过他说另外一件事情，我说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许了一个愿， 他说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心里说我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国家，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然后他说再也不会回来，并不是说永远不会回来，而是说我不会定居在这里了。我在美国读书，读完书以后我在那留下来。他的父母也跟他这样讲，你去了就别回来了，等着我们，我们会去的。他也是这样想。信了主以后，他说去年信了主，这一年当中心里有很大的改变。每次跟学校里面的学弟学妹通信，他们心里的牢骚、痛苦、失望我都知道，我也有，这是为什么我当时说我不要回去了。可是我跟他们谈到信仰传福音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好像这样不够。所以我说，他说我一年下来以后，我几乎已经决定我读完书的时候我再回去。但是坦白说，我不爸妈对我非常不谅解，那当然还早，我还有两三年才会毕业，我父母还不谅解。不过我想过几年看神怎么带领吧。那他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还有两三年，我读完我的博士学位我就要回去了，我除了我的学位，我需要在信仰上装备自己，我回去以后不是那么自由，有查经班，有教会，可以这个可以那个，我怎么办？两三年我要读什么书，怎么样让我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为主做见证，叫我开个书单给他，或者叫我建议他做东做西的。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约略的谈了一些，但心里有非常大的感动。这个姐妹她知道什么叫做使命，她也愿意。我当然绝对不是暗示说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你都要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回到中国，我说你就不爱主，我绝对没有这个暗示。因为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天涯海角神带领你去的，这就是神要你去的。绝对不是说你回国了才叫爱主的基督徒，不回国你就不爱主，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把自己看为耶稣基督的使者，神托付你，托付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你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有一次在台湾，在一个场合的里面谈一个有点政治性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非常有政治性，反正讨论到中国人的不团结，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哇，我们那几个人都讲了，气愤填胸，好像很气我们是中国人一样的。哎呀，中国人是气愤一团散沙，就是啊，中国人真是那种德性啊！其实骂来骂去都忘记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了，好像是在骂别人一样。这样，我在那听啊听啊听啊，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因为我自己化工嘛，我就讲了几句话。我说啊，第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也不否认。我会这样说，所有的人类都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打算，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对不对？天下人都是这样，是人性。中国人一盘散沙，西方人也不例外。还有些人是一堆又臭又硬的石头都有了，就这个不是问题，因为人性本来是这样。第二个，从学化工的角度来讲，问题不大。有沙子，有石头，又怎么样？只要有水泥就行了。有没有人说水泥啊？你水泥加沙子加石头混凝土，哇，好得很呢。没有人做石头，没有人做水泥的话，那就麻烦大了。水泥呢，根据化工原理呢，石灰石在窑里面要烧的1400度以上的，1400到1600，还要磨得很细，所以水泥是超细粉末，超微细粉末，非常非常细的，所以烧过磨过的那种才能做水泥。有了水泥，哎，你不能只有水泥没有沙子石头啊！这个社会上永远有沙子，永远有又臭又硬的石头，可是只要有你这个水泥，问题不大，这个社会就变成混凝土了，还硬得很呢。你不要想去改造别人，问题只是我愿不愿意。什么叫做和平的使者？水泥从无机化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粘着剂。在混凝土的里面，水泥的分量永远是最少的，就是以重量来说，几分水泥几分沙子几分石头，水泥一定是最少。我们不需要整个社会变成水泥你社会才有救，不，只要有少数的人体认到自己 好像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和平的使者，你就可以把这个所谓一盘散沙不团结，然后各搞各的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有一个合一的社会。但是问题是，有人献身做水泥吗？这是一个大问题了。你愿意献身，你愿意让神在生命中给你一个塑造的过程吗？经过高温的煅烧，经过磨练吗？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在这个社会中发挥功能。我也深信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那么样纯粹个人式的。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说我信了主了，我上天堂去了，而且是那种好像包厢式的汽车，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通往天堂的火车不是个人包厢的，是大统舱的。这什么意思呢？不要以为我信主啊，我走了哈，拜拜。那是个人包厢式，反正我个人信主，你们呢要来就来，不来拉倒。哎，不，统舱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跟别人要在一起，我要带领别人，让别人认识主。所以如果你忽略到在整个神的国度里是一个英文叫做 community， 是一个好像一个社区型的。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在一个地方挖个山洞，你在那里必修三年十年面壁，然后你就那是成仙成佛，可能是你要成为基督徒吗？见主面吗？你到山洞里去你就没救了，你到山洞里去爱仇敌，连仇敌都没有你爱谁啊？彼此相看也不会爱，你就爱石头就好了。所以那些到山洞里挖个洞在那边灵修的人，我告诉你灵性高不到哪里去的，就没灵性了。到那里去所有耶稣的教训都不会实施了，因为没有人了，连个狗都没有。你到教会去是很大的挑战了，教会有一大堆不太可爱的人哦。有人说的很有意思，如果他是我仇敌，咬着牙也得爱啊，耶稣会爱仇敌。他又不是我的仇敌，他是我的弟兄。这样有点矛盾哈，仇敌不想爱也得爱，弟兄可以不爱的样子。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一起组成的，必然有不美满的地方，肯定的。尤其当你加入以后，他更不美满了。可是神教在我们在这个里面学习生命的成长，就是在这当中彼此磨，彼此学习。可是不可否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你必须带着这个使命感重新回到世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重新开始有一个力量，开始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来。当你没有这个新的使命感的时候，你的人生好比什么呢？有些基督徒他的一生就像什么，我常比方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电车还不错，蛮准时的，车辆也很多。台湾中国大陆我不知道，我不敢说什么。台湾有的时候那个车子会误点，而且误到一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来不来的。很多人信了主了，哎，将来到天国，对，什么时候天国的车开啊？不知道，就在车站等车，等了一小时两小时还不知道开不开。那你这一直坐在那里等了，还是到这个车站旁边的 mall 逛逛呢？有时候是到 mall 去逛逛，逛逛一跑，哎，车子后面跑来哦，看看，哎，乘客都还在，安心，再去逛，就越逛越久，偶尔回来，偶尔回来，你知道基督徒都知道，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会被提的啊，被提升天与主相会。可能有一个信徒三年都没有回这儿看一看了，再一回来，哎呦，你们换地方了。以前的 YMCA 你知道，哇，沈医生你们都被提了，他都不见了。所以很多人的心态是信了主我干嘛，我就等那个通往天堂的火车开了，我坐那班车去见主，然后呢我只是在车站等啊等啊等啊。不，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如果这样的话日子很难过的。基督徒的人生，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我见主面之前， 神已经给我一个任务，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保罗也说得很好，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对周围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因此好像神借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劝我们当中所有的慕道朋友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与神和好吧。这是开布道会的目的。我们当中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接触基督教多少，我不知道你从你接触所听到的，你的信仰上对你有没有什么一点点启发。但是我们的确从我们的心灵中，我想你邀请你来的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接受这位神成为你的神，接受耶稣基督所已经为我们付出的代价，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你可能需要时间思考，我们愿意给你时间。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做一个决定，你可以慢慢的，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带领你。但是我们的心愿是，所有我们所爱的人，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能跟我们一起经历到、享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去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默祷的时候，我愿意很严肃的也给大家一个机会，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因此我邀请所有的人眼睛闭着，低着头，你自己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当这位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这样一个代价，也借着这个邀请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中心点，有新的价值观，有新的使命感。我们当中有哪些朋友你今天受了感动，你愿意对这位神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这一生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只要将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去。我们不必看别人，这是你自己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回应。然后我要为你们所有觉知的人祷告，感谢主。还有吗？举起来就可以放下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哪位朋友你愿意在今天晚上打开你的心，让这位爱你甚至为你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这是一个要命的选择，我再一次提醒，但是却是一个荣耀的、蛮有恩典的一个选择。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吗？感谢主，你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你在天上也在查看，有一些人他们的手向你举起，也有些人手是没有举起，心已经向你开启。我们都求你的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中，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从今天开始更多的来寻求认识你，更多的愿意在他们生命中逐步的来学习，来查验你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也让他们的一生能够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像你，越来越有你的恩典荣耀，也有你的慈爱的彰显。我们也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可能今天他们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求你让他们追求真理的心并不因此冷淡下来，相反的让他们能够继续愿意不断的去思考，继续的探索，一直到他们有一天像我们一样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也激励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主帮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以主居首位，
为主而活。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已经被调整，而不再是以外在的这些东西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让自己成为基督耶稣的使者，能够劝别人与耶稣基督和好。虽然我们能力的有限，但是求你让我们这样的心智不随着时间逐渐的冷淡。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和晚上的聚会，也愿你保守这个普通话学人之家许多的事工，让我们在这里一起配合，能够把好消息传递给所有，特别是从国内来的这些学生学者们，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主席已经报告过了，我只是不知道你们的那个这张黄色的表是不是已经填了，填了是不是已经交过来了，如果还没有填的话你们可以填一下，特别是刚才举手截止的，你可以在那个表上面做一个勾，然后我们收集起来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时间交给
我们。谢谢方博士给我们的信息。刚才
其实我赶时间，我要走，但是
刚才举手的朋友们，假如你愿意对我们的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你愿意和我们的讲员有一些交谈，我们欢迎你在聚会结束之后留下来。我们愿神赐福给你们，也愿意借着今天讲员所分享的让今天成为你生命中很特别的一天。好，我们现在聚会就结束。好，谢谢大家。